那今天在庆中的美呢，非常开心哦，再度的邀请到了我们的魏德胜导演还有黄志明监制来到我们七点钟了没。那为什么要讲到再度呢？因为其实在两年前他们两位已经来过我们温哥华，还有上过我们七点钟了没的节目，宣传的是赛德克巴莱这部电影。但是呢，今天他们两位又要跟我们介绍另外一部，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看过，就是我整个是哭了一整程，然后整个眼睛肿着下飞机，因为我是在飞机上看的、的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叫做 Cano， 那请这个黄监制还有魏导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志明 Jimmy。
大家好，我是魏德胜。
想请问一下两位，这一次来到温哥华跟上一次有什么不一样吗？
就是比较有一点时间可以到处逛逛。上次就是被当成货物一样被运着送着送着走的。
那这一次有想要去哪边走走啊、逛逛啊、买什么东西回去吗？
目前听说应该是明天，然后会到北温那边山区里面去看看。我们也比较希望能够看到一些场景，因为听说这里很漂亮，这样。
对，这边其实有很多电影都是在我们温哥华拍的。想要去山区也是要拍那种原住民的故事。
也许啊，随时看景这样子。
那讲到 Cano 这一部电影呢，其实它也是在讲一个历史的真实故事改编，那讲的也是日剧时代，其实跟我觉得跟赛德克巴莱是有一点像，但两个呈现出来的故事又是不一样的。那魏导演是怎么挑到这个剧本的
一样也是当时在应该说在找那个赛德克巴莱的那些史料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这个故事。那一发现就觉得其实还蛮精彩的，就除了棒球的这个台湾棒球史的第一页的这个历史点吸引人以外，另外一个是赛德克巴莱讲的是雾社事件，是族群跟族群之间的文化冲突所产生的一个那么大的仇杀。但是那个卡诺这个故事一样是族群问题，可是他们产生的是合作
跟团结
跟团队的那种感觉，创造出那么好的一个结果。所以那是反差很大的。那既然我们讲的已经讲了最不好的，那现在我们讲一个好的。
我知道这个剧本其实是魏导自己发现然后找到想要拍，但为什么这一次不是自己当导演而是来当监制呢？是想要来看看这个黄志明监制上一次是怎么在后面这样子吗？
其实这个剧本当初在一开始弄的时候，我就知道它不是，对我来说并不是我非做不可的故事。但是我又觉得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真的想要把它完成。那再加上那时候拍完赛德克真的很累，所以我就想说
休息一下。
对，可不可以找更好的人来做这个事情，更适合的人来做这个事情，然后我当一个监制的角色，然后只要让这个结果不要是不好的，这样就好了。
结果没想到监制更累。
对啊，我以为是可以偷懒的职位，没有想到对啦，算是对不起他啦，当初太小看了那个职位的那个重要性这样。
所以以后还是会比较偏向于回到导演的职位吗？
对，因为虽然这次挂的是监制这个身份，其实基本上真正对外都还是他啦。我只是在，其实就是有点像是我的监制是在监督导演，不是在监督整部片的那种感觉这样。
那讲到导演，这一次是马志祥来当导演，那是怎么想到要去找他来当导演？是因为在赛德克巴有合作的关系，然后知道他有兴趣，还是？
首先当我知道他以前也是棒球队的时候，我就开始把他以前拍过的所有的作品都拿来再看一遍。那我觉得他对于戏剧的处理是有他的能力的，然后再加上他有那个球员的那个经历过。那虽然他没有拍过电影，他拍的是电视，没有拍过电影，也没有做过那么大的一个规模的格局，
是。
但是我们有团队啊。
对，
我们这个团队是已经长久以来累积下来，大家的能力都很强了。
对，从第一部片《海角七号》到现在。
对，所以导演只要带着他的导演能力来就好了，其他的我们的团队能够赋予他格局的这个能力。
那我知道这一次这个 Cano 的演员其实全部都是素人 小朋友去这个高中啊大学去找这些是真的是棒球员的学生来演、嗯、是为什么会想要去找素人演员，不会想说哎、欸、要不要找个明星啊，然后比如说打个这个、嗯、明星的头啊。
其实 这已经变成这个公司的一个传统了。嗯，包括其实从海角七号还有塞德克巴莱、嗯、其实我们就有一点在演员的选择上面就尽量去毕竟他真实的身份这样子，包括塞德克这个族群的选择，其实那个族群在台湾可能剩下10,000多人，但是我们还是想要把我们戏里面那些演员尽量能够找塞德克组的来扮演这样。那这次选这些球员尽量也都是除了演戏之外，我另外一个我们就很看重他自己是不是有一些棒球的经验，不管他的人生哪一个阶段里面是打过棒球的这样子。那甚至我们挑到的像那个主角他是我们现役的国手，台湾的国手，
而且长得又很帅
啊，对啊，对，一切非常完美这样子，
非常完美，
非常 perfect
这样子。 对，而且好像就是跟漫画的人物是一模一样的，
漫画是照着他的脸来画的，
对。
那就是讲到这个这次魏导演当监制，然后马志祥当导演，就之间会不会有什么不愉快的地方，或者是有什么火花，像比如说你看他去拍一些东西，你会觉得说嗯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去拍才会比较好，你会去开口跟他说吗？嗯，
会忍住啊，对，心里一定会觉得说这个不太对，这样子好吗？
还会打电话给我。
对，但是都有忍住了，因为我觉得说就怕干涉他出来的结果会四不像，没有他的风格，然后也没有我也做也跟我原本想法也有不太一样的地方。那所以弄到最后只能找到一个综合的方式，就是他们在拍，那我就在剪接室里面把他们拍的东西然后来就是跟剪接师在那边顺剪，看看有没有一些状况，如果有状况就马上要跟他们讲说哪里有状况可能要修改、嗯、哪里有怎么样可能要重拍或怎么样之类的，就比较怎么样比较明确一点啊，就比较不会在现场那边猜这是好吗不好吗，哦那个太挣扎了。
那这一次就是当监制有遇到什么瓶颈吗？就是除了跟这个不想要插手导演拍摄之外，在预算上面是不是也是出乎你想象的？
是有啦，是有，因为到后期的时候就其实一开始早前半段几乎我都没有在现场，我都在剪接室这样，到后半段我几乎每天在现场，因为都觉得说怎么会拍这么慢，虽然以前自己在拍也蛮慢的，但是一到控制前的角色的时候就希望
快一点
快一点。
这我想说这就是当导演跟当监制一个差别，自己在当导演的时候就会想说哎、欸，在拍摄现场你就不会故意到那边，
就想要再多拍一点多拍一点
就不一样了。
想问这个黄监制是在这一次 Canon 里面跟之前在的克巴莱你的位置有什么不同，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一下？
这个应该是这么说，就好像打棒球一样，我们就是有一个 teamwork 嘛，然后我们开始做一些分工。那可能这一次碰到的这个案子有一些有关于打棒球就比较这是 specialty 这个部分，然后我们就想说找了马志祥来帮忙，那魏导又不能，因为他毕竟马志祥经验少一点，对我来讲我就经验少一点，那需要魏导他得要去在实际的拍摄上面，甚至他刚刚讲的剪接的部分的剪接其实都是关于戏的处理啊，那可能就是得提供一些他自己不放心，他得要去做一些调整，因为马志祥毕竟会在经验上会稍微需要做一点，人家给一点意见这样子，说在旁边不断的提醒这样子。那对我来讲，其实我可能处理这个这一块我就非常放心。那这其实以前跟他赛德克的时候，我不用担心这一块的事情，因为我知道他的能力，然后那个赛德克所有的分镜头他即使在他心里面已经放了好几年了这样子，然后从我们一开始在讲镜头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非常清楚了每一场的这个分镜，这个包括演员的走位机器的运动他其实都已经算过了，都已经想过了，这一次的 Cano 的时候他可能小马这边就需要小魏再给他这方面的一些引导这样的。那我还是在外面，就是还是有钱啊，这些那个啊，这些问题，对对，还是这样。
因为我们每部片所遭遇的那个对外的那一块的状况都一样，都一样的辛苦啦，所以 真的，他真的如果真的要来做协助现场的，大概他也没有那个心力可以来现场，他几乎都已经是在处理外面的那些状况。
嗯，其实我知道这个马志祥导演有讲，就是他在拍这部片的时候是希望魏导在，也希望魏导不在，就想说，哎，他在很放心，然后转过去他在，哎，为什么还不走？那我想知道这个魏导演在拍片自己当导演的时候，对黄建之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吗？
不会，他在不在我都无所谓，都不会觉得有什么压力。不过在以赛德克来讲的话，吴宇森有去探过班，吴宇森导演去探，他在我就很紧张，所以我能够大概知道马志祥的那个的心情是怎么样，所以我也模仿吴宇森，模仿的很像，我都站很远的，我没有站到莫莉的前面去告诉他，
拿望远镜看
是没有那么夸张，他们在现场，那我都站在后面，我没有靠近 monitor 那个地方，
然后临场的压力就没有这么大了。
对，我其实已经站蛮远的，
也给他比较多
无形的压力，背后觉得凉凉的。那其实这个 Cano 这部片，我知道用的特效非常多，是有多达2100个。这个赛德克巴莱，其实我总觉得好像赛德克巴莱特效要比 Cano 多，但是其实上下集这样加起来。还比 Cano 少哎、欸，
因为1700，
对
对，
Cano 的那个特效大部分都是一些合成，
嗯，
是比较简单的。老实讲，以特效的镜头来说，算是比较简单，但是比较多，因为你整个像整个甲子园，我们最后那一整半场全。后面大概一个小时都在讲甲子园，每个镜头都是特效、
啊。哦，我知道这个黑土也很困难，对不对？
对，黑土
要呈现那个黑色的土。
对，黑土的颜色要让它统一，偶尔也要挖来重新调光。
嗯，
调光要调光，你要单独挖把那个土挖起来，然后背景上面的人每一个都要种上去，然后那个
4万多个。
对啊，当然不是一次种4万多，是种完以后啊，这一波100个拿、這個种完的100个拿来放这边 copy 的七八就800个了这样。
在拍摄前啊，这些素人演员都有去训练2个月。
嗯，
那这一次为什么会想要用就是大部分以日文来呈现出这一部电影？
这个东西哈，就是说，因为我们其实老实讲，那个年代台湾的那个年代，真正用日文在沟通了一层而已。
嗯，
一层的人口而已，但是我们呈现是一个学校里面的棒球队，是有3个族群所组合的棒球队，所以他们的沟通，我就是我常问的，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跟一个中国人，你觉得他们三个人会用什么语言沟通？
英文。
对呀、啊。对啊，就是当时的官方语言是什么，当时的教育的语言是什么，当时是用那种共同可以沟通的语言在沟通啊，所以那个年代的台湾就是用日文在沟通啊、
嗯、
不管是原住民台湾人或者是那个日本人，就是用日文在沟通。那但是只要他们走到球场之外，或者是那个闽南人跟闽南人之间，就是用闽南语沟通，原住民跟原住民之间就是用原住民的语言沟通，在外面汉人跟汉人也是用闽南语沟通、
嗯、
可是只要跟日本人碰上了就是用日文沟通，我觉得很正常。
对，所以是想要很真实的呈现当时的情况，因为我知道像很多好莱坞的电影你就觉得很妙，为什么2个德国人他们要讲英文？
对，
通常他们前面会有2场戏，比如他们在诺曼底大登陆，也许会讲2句法语，然后之后他们全部都
讲英文，讲到也奇怪了。
对，所以这样才是真实的呈现。
嗯，那我知道这个 Cano 在台湾其实是有上映2次，就哎、欸，为什么之后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会就是2度上映呢？因为之前其实票房已经卖得非常好了。
嗯、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上片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状况是有遇到那个学生考试
哦，
然后那个时候又有遇上那个，就是从我不知道是我们的命运比较，这部片的命运比较惨还是怎么样，就是从。去年从我们上片完2个礼拜之后，就遇到那个就有学运嘛，学运之后是啊，学运每2个礼拜发生一件大事，学运之后是那个反核的那个事情，反核之后又是那个飞机掉下来，然后捷运杀人，然后之后又是黑心友的事情，然后就一直到年底全部都是。那我们那时候在9月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多人的都说想看，
嗯，
想看，但是有一个很 想看，我说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去看？那时候就考试啊，然后家里想说等到考完试后再去看啊，然后也要大学考试、高中考试什么。他说考完试以后你们就下片啊。我说好，那我为了你，我再上映一次，你看不看？看，我以为票房会还不错啦，这样。那所以就再弄了一次，有对我来说是有点不甘心，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这部电影的效应应该是要跟像当时《海角七号》一样，
是，
因为《赛德克·巴莱》你看了一遍，你很难再看第二遍，因为那个太重。
对，
因为我看了两遍。
哦，真的哦，
嗯，
就很重嘛。
对
对，但是这部它不你会你的宣泄是你的发泄是因为感动，
是，
所以那是一种释放，所以这个都这种电影它。跟你在笑笑的释放，他是用哭来释放，释放完你一样是心里是满足的，所以他应该会可以创造更多重复看的那个可能性，但是结果没有产生，所以我一直很遗憾，这怎么会没有呢？所以才想要再做第二次的原因这样子。
那我知道这次 Kano 其实也有来到我们温哥华上映，就是在这个礼拜六，上个礼拜六的时候。那其实我觉得非常可惜，是因为就只有这么一天。
对。
那味道之后会不会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像这个赛德克巴莱一样来个北美巡回？对啊，让更多人可以看到，因为我真的觉得这部电影的故事非常好，然后演员又很帅。然后这个故事又非常热血啊，正面啊。
其实这个片，因为我们北美并没有谈一个地区版权的这个发行，并没有这个安排成功。然后我们其实已经有三波的这个巡回的，包括你能想到这些城市其实大概都有放映过。
是。
那我们这次都有随便登台啦，就是说跟他们这种 QA 这样。那也许后面如果真的有需要，只要一提出来，我觉得是可以的。我想不仅是温哥华吧，就是可能其他的这边的北美这边的城市我们都愿意去放映啊。可是我们不见得有时间来，因为真的是这样，真的我们已经跑三趟，就是
非常辛苦。
对对对对，东岸西岸这样子已经跑了三趟，大概将近三十个城市应该有了，但是算蛮特殊的一个
很另类的这个
对
环游世界。
但至于说我们现在因为在那个 YouTube 是不是我们
iTunes 上面
是有那种点选的这样的一些
可以买电子版，
对，
帮我们介绍给所有的朋友看，因为我真的对我们这部片非常有信心，不管是外国的观众或者是那个华人的观众，他们一定都会喜欢，屡试不爽，真的会喜欢。
我们其实是觉得美国我们有点出乎意料之外，我们原来觉得说这是一个棒球也蛮盛行的一个国度。那后来我觉得也许是一个对棒球文化的认知吧，另外一个就觉得说他们本身也拍过蛮多棒球电影，然后像 Moneyball 啊什么这些电影，但是它的方向跟我们当然会不太一样这样子。可这片在日本最近24号上片，那个结果也是让我们非常惊讶的，就是他现在是日本雅虎那个上面不是有那个观众满意程度那个排行榜第二名。对，史上第二高的，他满分是五分，大概4.6几这样子，然后一片好评。现在我们第一波排的戏院几乎到现在第二周都还是满的，媒体一直提醒观众说你要看电影的话要提早预定哦，你可能会买不到票这样的状况。虽然戏院不多，慢慢在扩散当中这样子。对，所以因为他本身我们也试过跑了这么多城市，我跟他有时候就头跟尾进去看一下，我们觉得他就是非常 standard， 就是说不是我们故意去操纵，但是戏走到那，观众在那个时候就是会笑，那个点他就是会擦眼泪，就是非常准，每个地方都一样，真的每个地方都一样这样子，所以非常好看。我们只能说非常好看，但是就是有时候这种代理权这种事情，就有时候我们不是能勉强的这样子。但是现在在 iTunes 上面是有机会可以看得到的这样子。对。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味道有？已经心里面有这个第四部电影的剧本了吗？
有啊，十几年前就写好放在那边，等那时间到了这样。
哦，
对，
我之前听说是有报道说你是想要拍有关台湾航海时代的电影吗？
对，在17世纪的台湾，在等。
那还有没有一些透露多一点点的消息？
对。 因为那个很有真的有点困难啊，因为那个在那个时代的历史还原里面只有文字，只有图画，没有照片，没有100%的明确的东西在。那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有趣的，我们要重塑一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都没看过的台湾是长什么样子这样。对对，那是其实是三部电影啊。
哦，
一次三部电影同时拍，因为其实讲的是同一个时代，然后只是三个族群三种观点，然后再描述三个不同的故事，但是同样一个时代，但是因为它的背景都是一样，所以一定要同时拍，要不然的话那个城堡盖三次那很奇怪。
我看到那个黄志平监制好像有点在流汗的感觉。
但是再困难的都做过了，这个你已经习惯了吧，心脏都已经停了，还有什么 好要急救的。
那其实这一次呢也非常谢谢黄志明监制跟魏德胜导演再度来到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七点钟了没，然后再把这个好看的电影带给我们这个温哥华的所有的朋友们。那如果大家 miss 掉了上个礼拜六 Cano 的这部电影的放映呢，刚刚这个黄监制还有魏导都有讲，现在在 iTunes 大家可以上网去买下来看，
也是可以，也是可以租，也是可以买的。
那这部片呢就叫做 Cano K-A-N-O。 那么今天谢谢黄监制还有魏导演，
谢谢
谢谢谢谢。